呢幅漫画描绘了一名西装革履的男子，代表一名白宫官员挥舞住锤子，砸碎了一部载有 COVID-19 疫苗的集装箱卡车。集装箱上面印有民间捐赠团体字样，卡车停在美墨边境。墨西哥境内一位身着住宽边帽和斗篷的人物露出失望的表情。近日，美国民间团体计划向墨西哥捐赠数千剂的新冠疫苗，但是白宫的疫苗工作组就表示新冠疫苗是属于联邦财产，不允许捐赠，并销毁了这些疫苗。漫画下方的文字描述写着话，阻止民间团体向有需要的国家捐赠多余的疫苗。美国政府不止做过这一回。这个描述具有误导性，美国联邦政府确实已经数次阻止州和地方卫生当局跨国捐赠未使用并且快要过期的疫苗，但这个禁令是出于合理的法律和后勤障碍，随着保质期的结束，疫苗就被销毁。事实上，墨西哥是中南美洲国家之中接受美国疫苗捐赠最多的国家，截至10月20日，美国已经向墨西哥交付近1100万剂的疫苗。这幅漫画发表之前，华盛顿邮报10月22日曾经发表一篇报道，讲述了南加州的一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官员原先计划向较短车程外的墨西哥捐赠几千剂即将到期的 COVID-19 疫苗。报道之中说，白宫疫苗特别工作组否决了该计划，这些疫苗最终被抛弃了。拜登政府解释说，疫苗是联邦财产。华盛顿邮报这篇报道说，这些意味着联邦政府要对它的使用负责，捐赠活动必须经由华盛顿。运送、储存和处理疫苗必须满足严格的条件，特别是辉瑞生物科技公司和莫德纳公司生产的 mRNA 疫苗，例如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的规定。对于运送和交付辉瑞疫苗来说，疫苗抵达的时候必须被装在90摄氏度之下到60摄氏度之下的温度范围之下的保温运输的容器当中，并且有干冰以保持适当的温度。虽然 CDC 允许使用不同类型的温度范围各异的冷藏设备用于疫苗的储存，但是每种冷藏方法之下疫苗的保质期各不相同，而且目前并没有标准来确保州和地方上的疫苗提供方能够符合安全标准地收集并且运输那些即将过期的疫苗。美国州和领地卫生官员协会首席医疗官马库斯·普莱西亚医生对华盛顿邮报说，至少到目前还未有任何形式的系统或者机制来为这一点提供任何质量的保证。普莱西亚6月就曾经向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表示，有几个州曾经试图在今年初夏自行将过剩疫苗运往海外，但是各州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联邦政府更有能力解决复杂的捐赠后勤的问题。普莱西亚对 Political 说，最大的担忧是他们即将到期，一些疫苗离过期仅是剩几个星期的时间。普莱西亚又补充说，随着保质期的临近，试图将他们运往另一个国家的道德标准是什么呢？虽然联邦政府正是探索重新召回未使用疫苗以捐往海外的方法，但是联邦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说，由于疫苗被分发得如此的广泛，将他们重新收集起来可能会很棘手，成本亦都会很高。这项工作的法律障碍之一是来自特朗普政府时期和疫苗制造商签署的合同，合同内容最先由美国的《名利场》杂志在今年4月报道。这份联邦政府和辉瑞公司、莫德纳公司、阿斯利康公司以及杨森公司的协议规定，政府不得使用或者授权使用本项目协议下提供的任何产品或者材料，除非这一类使用发生在美国或者是美国的领地上面。这个条款由疫苗制造商添加，以确保他们在疫苗造成伤害的情况之下有免责的保护。在美国，一项名为《 公众准备和应急准备法案的法律能够为疫苗制造商提供豁免权，并且向因为接种疫苗而受伤的个人提供赔偿。美国政府在这个之前曾经通过向墨西哥和加拿大借出疫苗以绕过合同之中的这个障碍，不过这些国家仍然必须向疫苗制造商授予赔偿免责。印度的网络报纸 The Print 今年7月曾经报道说，赔偿免责问题成为当时阻碍美国向印度捐赠疫苗的关卡。丹佛大学斯特姆法学院教授戈文德佩尔萨德敦促美国政府对其他愿意达成类似协议并且有信心可以使用即将到期的疫苗的国家采用同样的捐赠的方式。由于疫苗短缺仍然困扰着世界很多的地区，拜登政府因为坐视数百万剂的剩余疫苗被浪费而受到批评，美国正是面临越来越大的国内和国际的压力，要求他想法将未使用的疫苗转移到有需要的国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肺部和重症监护医学主任杰斯曼德尔对华盛顿邮报说，很难相信任由疫苗过期并且抛弃他们会比将他们投入使用更加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一些公共卫生官员表示，如果受援国愿意签署疫苗制造商的赔偿豁免协议，就允许州和地方的海外捐赠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